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等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里将来有一个王，这个王呢就是这个四个角其中的一个角，他要向南，他要向东，他要向荣美之地。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知道说，在四个将军里面，就是南方的王和北方的王是最强盛的，对不对？那么南方是指着埃及来说，那么这个很明显呢，这个小角向南向东，然后向荣美之地，那么很明显这不是指的埃及，不可能指埃及，怎么可能埃及？因为你是向南，然后向着这个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只是巴勒斯坦说的嘛，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这个小角绝对是南方王和北方王，那是指的北方的王，是不是南方的王？那就指的叙利亚王说的。所以这是他的预言，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人，这个王，他这个王呢，他渐渐强大，那么甚至于呢，他高及天下，那天下指的整个宇宙说的，而且呢，他能够将天下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那么然后呢，他除掉献给神的燔祭，还有毁坏神的圣所。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言，这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王是从叙利亚来的。那这个王呢，将来到了有一天，那么他不光这样，而且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给他。那个军旅，这个军旅呢，是指着以色列军队来说的。所以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和长线的燔祭要交在他手里。那么然后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果然这个预言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现在我们可以叫出那个王的名字来，这个王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哥四世。我们知道今天安提阿这座城就是和安提阿哥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这个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希腊的王。那这个王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非常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他下定决心，只要他自作在位的一天，他一定要把整个他所在他版图范围之内通通把他们希腊化，因为他觉得希腊文化是全世界最美的文化。但是当在他的辖区里面，在他的这个能管得到的地方，他知道有一般人是最难办，那就是犹太人。什么人都可能希腊化，这些人几乎没有办法希腊化的。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们回来了，然后就以斯拉，你看见把神的话带到他们中间，所以神的话变成非常绝对。那么你看见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文士，我们晓得这个以斯拉就是最大的文士，是个读圣经的人。那么然后你还有很多人就照着圣经的话来做，那这些人在旧约圣经就称他做剩下的百姓，他们仍旧忠于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等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又叫的以皮番尼，这个人又叫的以皮番尼，那么以皮范尼这个王呢，他因为醉心于他自己的，因为他醉心于他自己的文化，所以他希望说，他只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只要把这个巴勒斯坦拿下来，那他的目的不光是希望能占有他们，不光希望能征服他们，他更重要的希望他们能够完完全希腊化，换句话说，最后彻底把犹太教完全的铲除。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个王，他有一个雄心，那个雄心最后是叫犹太教完全被铲除。 那最后他希望说完完全全用希腊的多神来取代他。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出了这么样的一个王。那么在主前17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些剩下犹太剩下的百姓里面，那个时候有个大祭司，他的名字叫欧尼亚，欧尼亚，他叫欧尼亚三世。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亚伦的后代，那么的的确这样一直这样传下来的。那么他是绝对忠于神的话的，不过呢他有一个兄弟，他的名字呢叫耶稣。那么我不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很平常的名字，这个是后来到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知道那个子名字很平常。但是这个祭司呢，他的兄弟呢，他希望做大祭司，而且他非常醉心于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也鼓励啊这个一些祭司们呢去参加摔跤比赛。因为我们知道以这个希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运动体育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他的建议，在耶路撒冷呢要有一个体育馆。那么这个就是古时候你记得那些斯巴达人呢、这个训练身体的地方。所以到时候呢，你知道他那么一些的祭司们呢献祭不献，结果跑去摔跤去。因为什么？他们慢慢很多就被希腊化。那么因着他醉心于这个文化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安提阿克四世要什么东西，所以他很有钱。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晓得说波斯大帝国以后，那么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个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故乡重建圣殿和圣城，但是那个管理呢，政治的管理权是落在祭司手里。所以祭司呢，一面是很有权，一面也很有钱。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祭司就是欧尼亚他的兄弟，名叫耶稣。但是呢，他不甘心叫耶稣，他觉得耶稣这个字不好，他要耶稣这个字的翻成希腊的那个字。翻成希腊呢，这个 Jesus， 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呢，就是 Jason。就是耶稣，如果大家仔细读《使徒行传》，你常常会读的耶稣。那么，其实耶稣这个字原就是耶稣这个字，所以呢，他呢就贿赂这个安提阿克斯，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只要想办法把这个大祭司位置给我，我就答应给你多少多少钱。而且呢，我赞成你们在这里盖一个体育馆，而且他甚至同意说，在那里可以给一个祭坛，是给希腊的偶像的。所以他开了这么一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让我做大祭司的话，那我可以保证你的梦能够实现。那后来我们知道，安提阿克四世果然一点都不错。他完全接受他的要求，所以就在171年 BC， 就是这个公元前171年的时候，这个大祭司就被杀了。那被杀以后，那从此以后，就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篡位的所谓的大祭司，就是杰森这个耶孙呢，后来果然迎合这个君王所要的。那么我们知道慢慢的这个国王就下命令，那么第一不准守安息，第二不准守隔离，而且呢在这个祭司的影响底下，很多犹太隔离的那个男子，因为他们受隔离都留下一些记号，他们把所有的记号通通除去，换句话慢慢这些人他们就完全离开了。而且呢，我们知道根据根据安提阿克四世，他就派许许多多人到各地方去清查。如果你真的受隔离，或者你守安息日，或者你做这些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最后要报告上去，他就很难很难生存。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因着刚才所说的耶稣他在位的缘故，所以他在里面。然后安提阿哥四世在外面，所以他眼看着要铲除这个犹太教，那个日子很快就来到。 那么最后他要做一件事，是所有别的王不能成功的，没有办法成功的，那就是他要彻底的把犹太教完全摧毁。所以到了主前168年那个主前168年的那个冬天，那么那一次那个冬天呢，那么我们知道这次不光是安提阿克四世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就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个祭坛的上面又盖了一个外邦的祭坛，然后呢把那个祭物呢就献给他们的丢失，那这是他，这可以说是希腊最大的神。然后不止如此，他把猪血杀了，把猪杀了，用猪血献祭，就在那个以色列的祭坛上用猪血来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他毁坏君的圣所，除掉常献的祭。你看本来那个燔祭坛是献给神的，结果他在上面再盖一个祭坛献给丢失的，所以很明显的是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这件事情果然是应验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号，问号什么呢？问号什么？他就是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的君礼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被洁净了。那么就在1170年，在主前170年的时候，因着那个大祭司被杀，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般人，他们就起来反抗，那就是非常有名的马可比一家的人。那其中特别是犹大，那我们知道就率领以色列人，那么那个时候反叛，而且后来我们知道最后到了主前165年的时候，他果然把耶路撒冷恢复，不光把耶路撒冷恢复了，而且要把圣殿洁净。那么洁净圣殿那一天呢，刚好是主前165年12月25号。那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个修殿节。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算算看，从厄尼亚主前171年开始算起，一直到主前165年12月25号修殿节那天为止，根据历史给我们看见，刚刚好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2300天。所以这里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被洁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在约翰的回忆里面，有一个冬天，那应该是最有一个冬天，我们的主就走在所罗门的廊下，而那个日子乃是修殿节。换句话说，根据修殿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殿曾经被人污染了，曾经被那个小脚污染了，他们把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让它放在圣地，而且他献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而且毁坏了君的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保约翰讲到说那是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让我们记得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的主现在仍旧走在那个圣殿山上，仍旧走在所罗门山上。但是好几年前，就是在修殿节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曾经被污染了，神的殿那个常献的燔祭曾经被除掉了，而且君的圣所也被毁坏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后来神兴起马可比一家的人，那做什么？就兴起他们来，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屈服。 他们仍旧宁可死，他们也不肯拜偶像，他们宁可死，他们也要献梵蒂，他们宁可死，他们也要这个